那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会议。首先再自我介绍一下，我是 App Comfort 的 Zoe 杜驰云，本次电话会议将由我担任主持。那首先感谢本次电话会议的服务商 Genet 公司为我们提供技术支持。那去年也就是2010年，国家颁布了许多非居民税收政策，例如年初的关于非居民企业核定征收管理的国税发18号文，以及大家最常听到的一个名字常设机构，它的一个判定标准从去年颁布的中心税收协定的解释一文国税发2010-75号中得到了一个明确。此外，结合之前颁布的601号以及698号等文件，我们不难看出国家在非居民税收管理上的规定越来越紧。那么作为12-5计划的开局之年，2011年国家对于非居民企业会有哪些政策出台，未来的趋势又会是怎样，都会是我们今天电话会议所要关注的话题。那此次电话会议呢， F Council 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国家税务总局国际司非居民处的傅树林副处长，来给各位财税同行系统回顾2010年国家颁布的一些重大非居民文件，同时分享一下未来非居民政策会有哪些变动以及新的突破。那此次电话会议的前40分钟时间，就有请我们副处长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之后我们会留有20分钟提问时间，让财税同行与副处做一个互动。那会前我们已经将会员提到的一些许多其中的问题整理给到了副处，相信副处会在会中给到大家一个答复。那需要提问的同行可以拨打我们的一个热线电话02162705678转1013与 F Council 许小姐联系，他会告诉大家参与互动的方法以及安排您同副处进行一个互动。那我们今天的会议总共时间就是1小时，那因为也是周末，所以我们尽量控制在这一小时当中。那我就先说到这，副处下面的时间就交给您好吗？
好的，听到吗？能听到吗？
能听到，很清楚。
好，各位这个下午好，非常高兴有这么一次机会与大家一起回顾一下去年的非居民税收工作，然后给大家汇报一下我们存在的一些问题，还有2010年的工作重点。那首先就我们回顾一下2010年的工作嘛，我跟它归纳了5点。第一个方面就是法律制度更加健全。那如果从2008年以来的话，我们可以从几个层级，从法律层面来说，有企业所得税法，从行政法规角度，国务院发布了所得税法的实施条例。那从税务总局的部门规章来说，有税务总局第19号令，那还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我们一规范到企业所得申报啊、汇款清缴啊、原件扣缴啊、核定征收啊、征管范围，还有股权转让啊、代表处啊等等吧，这些一系列办法。同时在这个国际税收法律制度方面也日益健全，就是以税收协定的解释和执行为主的一系列的文件，大家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601号文件啊、75号文件啊等等，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近几年来吧，这个非居民收入管理方面的法律制度更加健全，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从我们税务部门的管理角度来说，我们觉得专业化的管理机制初步建立，就专业化的管理机制初步建立。那第一个表现是规范了非居民收入管理的这个职责，也就是说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的税收政策与管理，那么各级税务机关都有这样的工作职责。那第二个就设立了专业化的岗位，那我们总局从2008年设立了这个非居民税收管理处，那各级税务机关都在国际税务管理部门设有专门的这个内设机构，或者说设有专门的岗位，这个是我们多次文件提及的。所以现在就是纳税人到税务机关去办事都能找到相关的人来处理这个业务。那第三个就是配备了人员跟岗位相关的，我们在省地一级税务机关都有专人负责，那在基层的税务机关区县一级，那有专人或者兼职的这个非居民税收管理人员。那专业化管理就是第四个层面，就是我们协同管理。那我们从正向来说，就是从税务机关，从总局到省局到市局到基层税务局，我们形成了一个纵向联动的工作机制。那从横向来说，就各省级的国际国税局、地税局之间，那应该说这个就是互通信息。那么这个工作做的是比较好的，所以我说专业化管理机制初步建立，还加了个"初步"两个字。那这里面还是一些问题。 那等会我也说，就是纳税人这里面有些抱怨，有些办事找不到人等等这样的问题也存在。第三个层面我跟他归纳一下，工作思路更加清晰。这里面体现在几个方面，五个方面。第一，就是各级税务机关或者我们税务工作人充分认识到组织收入与维护国家主权的关系。因为非居民税收入，这个尽管2001年这个收了778亿，但是与整个税收入的总量相比，那我们占到的比例也就1%。如果说从税收工作的这个收入的重要性来说，那这部分还是不重要的。但是这个非居民税收是国际税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它兼顾着维护国家税收主权。所以我们这个2010年总局提出来要围绕一个主线，完善4个机制，强化3个保障的这么总体要求。那围绕它的主线就是围绕强化国际税源管理、维护国家主权这么一条主线，来完善这个反避税、非居民、这个走出去，还有这个征管协作这么4个机制，强化这个法律制度保障、信息保障、人才保障这么3，这个我们叫13的工作思路。那工作思路更加清晰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要融入征管的大格局，并充分用征管手段来控税源。从我们这几年下发的一系列文件里面，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一点。我们充分运用已有的征管法这个相关法律的一些手段，包括19号令的税务登记啊、税务申报啊，所以我们理顺了这些关系。就是说你这个一定要融入到整个大的征管格局里面去。那么我们现在税务系统有的有信息化大系统的，里面都有非居民这个模块，或者是它的一些功能在里面，所以实现了一些非居民企业所得税的申报这个电子化。那第三个层面就是我们正确处理了与居民企业税收管理的关系。那非居民税源，我个人认为始终坚持认为，就是它绝大多数植根于居民企业，因为时间有限不展开讲了。所以呢，我们非居民税源它无论是对外支付的时候，还是它在中国境内承包工作提供劳务，都与居民企业紧密挂钩。因为居民企业它都要有承担一些对外支付的功能，所以我们紧紧抓住居民企业来控管税源方面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第四个层面就是正确处理这个非居民日常管理与税收协定执行的关系。因为从国内法来说，这个日常管理要遵从我们实体法和程序法，特别是税收征管法，协定里面没有税务登记啊那个申报的内容，所以我们必须遵从国内法的有关规定。但是国内法与国际法也紧密衔接，因为国际法是优先于国内法的，所以我们在工作当中也一再注重这个日常管理税收协定执行的关系。大家可以看到一系列的文件，近几年这关于协定执行的文件也比较多，那就是因为我们加强了日常管理，后来发现与协定执行的一些问题之间的衔接问题，所以这里面我们也正确处理这些关系。第五个层面就是正确处理了以我为主与部门配合的关系。这里之所以我提出来以我为主与部门配合，是这么考虑的。我们获取非居民这个税源的信息很难，都是要依靠于这个第三方的信息。比如说我们对外支付的时候，外汇部门跟我们监管，我们有一个这个对外支付证明这么一个关系。但是这种部门之间配合，它毕竟是一个辅助性的功能。那更主要的，我们提出来要以我为主，那就是税务机关依据现行的税收法律法规，要主动出击，要监控税源。所以有19号令啊，包括股权转让的一系列的这些文件，我们今年又对代表处的管理办法，还有合理追收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所以这些都体现了这个以我为主与部门配合的关系。那第四个层面，我们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就是我们回顾这个近几年来的工作吧，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个可能大家都有深有体会。那第一个层面就是税源监控方面，我们这个力度加大了，是吧？19号令下发，然后国税发2009年的3号文件，对于源源扣缴的，那对于这个有机构厂和没有机构厂，我们都有监控的税源的这么一些制度。那第二个层面工作力度是对股权转让，特别是2010年。我们不仅首次破解了这个间接转让征税的这个难题，并且对这个平价低价这个股权转让这个得到了较好的调整。那同时股权转让这个我们全国这个组织的税款增幅是最大的，这里面最能体现税务机关的工作力度的。如果说股息所得征税的话，那是居民企业可以源源扣缴， 那对于这个股权转让，特别是在境外，双方都是境外的这个转让方和受让方的话，那这是更加体现了税务机关的管理的能力和水平的一个方面。所以我为什么把这个股权转让这个力度加大，作为我们一年来的重大的一个进展。第三个就对股息红利，我们深入税收收入的发展深入发展。那我们对这个 H 股 B 股支付股息，对 Q 股支付股息，那近几年这个稳健，特别是去年我们发现这个对 B 股支付股息不利的时候，扣缴所得税不利的，我们总局专门下发了文件，所以后来也补救了，追缴了好多税款回来。那第四个就是利息方面，我们现在重点解剖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贸易项下的利息，这个怎么来扣缴税款，等会我还会讲这个问题。那第五个层面就反税收筹划的这个力度也加大，现在就是我们感觉到这个境内外劳务划分，在核定利用率方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方面等等吧，存在一系列的这个税收筹划。当然合理的合法的税收筹划我们是认同的，但是那个恶意的税收筹划本来就是全部是境内劳务，它变成境外劳务，本来就是一个技术转让，它说成技术服务。同时我们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一个很大的一个难点，就是大额的费用要对外支付，就是中国居民企业他在母公司有大笔的费用成本分摊到身上来，要对外支付怎么办？这些我们去年都有些破解了这个难题。那么第五个层面就最后一个，我们回顾一年来的工作，就是我们税务干部的专业素质得到了提高，这个主要是我们强化了培训，也注重利用外国的税收资源，比如说我们有 OECD 的、荷兰的、日本的专家都来给我们这个讲解，同时我们也到这个世界有些国家去考察，参加一些国际会议，来不断提升中国这个非居民收入管理的水平。那我们同时更加强化对内的培训，注重岗位练兵，所以这几年来各级税务机关培训很多，这个充分体现了我们对专业素质提高的这个关注。所以这也是我回顾总结一零年代的工作的五个方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那说到这个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第二个大的方面，我就跟大家报告一下存在的主要问题。那我们觉得第一个就是法律制度有待完善，这个可能大家也是有体会，觉得税务总局对非居民收入管理近几年加大管理力度，可能有些政策不够清醒，跟纳税人又带来不便，税务机关执法又带来一些模糊性。那我们觉得还是有些方面确实需要进一步去完善的。那从法律制度大的方面来说，我们觉得第一个层面就是其他所得，因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都有一个其他所得的概念。那什么叫其他所得？你比如说这个对外捐赠要不要征税，是吧？这个保险再保险要不要征税，这些看来都是有待于我们继续去深入研究这个税收政策。第二个大的法律制度，我们就合伙企业税收政策，这个我们在紧锣密鼓的在研究，准备近期要有新的突破，包括创业投资方面的。那第三个方面就是股票转让征税的问题，原来我们解决了股权转让，那现在对这个我们在上市公司既有在境内也有在境外的，如果在被 H 股股票如果说非居民企业转让出去，到底要不要征税，这个从法理上来说是肯定要征税的。那要征税怎么征呢？特别是在 A 股 Q 被转让 A 股的股票，那这一块可能有征税的规定要进一步明确。那么同时第四个法律制度还有一些我们其他一些法律法规可能就还是老法背景下的，还没来得及清理，这也是需要我们进一步加大在我们的工作力度。这是第一个大的方面问题嘛。第二个大的方面我认为就是我们应对税收筹划的难度在加大，我列举了几个方面的税收筹划的。第一就混淆所得类型，本来是这个特许权使用费的，它说成是境外劳务，那中国就没有征税权，是吧？这所得类型的混淆，这还不是光是境内外劳务的混淆的问题。第二个层面隐形支付，没有现金流的，我们现在看到好多股权转让里面都是有些就是股权置换啊，这些给我们加大了管理难度。第三个层面就混淆境内外劳务的，刚才第一类是混淆所得类，第三就混淆境内外，本来是境内劳务，他说非得说境外劳务，那这里面我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问题。第四个层面就是混淆了居民非居民的概念，或者是居民非居民的这个性质，这个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工作上的一些被动。 那第五个层面还是低价平价间接转让股权方面，我们这方面应付的这个难度比较大。第六个层面就是逃避支付证明监管的，例如说刚才贸易向下的这个对外支付利息问题，这个是我们目前感觉到这是比较一个大的一个领域。第七个就是成本费用分摊，我前段时间到有关地方特别沿海地区去调研的时候，感觉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目前就是大量的费用要分摊到中国境内的居民企业身上。那这一块到底是中国境内居民的合法性和政策性和合理性何在？这个可能是我们在反这个叫应对税收筹划方面我们难度比较大的一个领域吧，这是我们存在的第二个大的问题，我们的应对税收筹划难度较大。第三个我们感觉到就是有些方式方法就从我们内部来讲还是有待转变的。那第一个，我们在有些地方就是把非居民收入作为零散税收，那现在我们看来这都是重点风险领域，所以应该作为重点风险税源来管理。在国外我们学习国外的一些税收管理的经验的时候，他把非居民税源都作为重点风险管理，因为非居民税源在境外都是一些大的企业或者是一些跨国公司，所以我们如果把它作为零散税收管理，那我们重要性跟不上去，管理力度也不足，导致我们税源出现这个流失，税收收入出现流失的风险。那方正话第二个就是既要优化服务又要依法治税。现在我们感觉到两个层面，第一就是说从征纳双方和谐关系来说，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加大税法宣传的这个力度，这个咨询的力度，要优化办税流程，减轻纳税人的办税负担，这是一方面。同时我们要加大这个税收处罚的力度。我们现在这几年越来越感觉到，就是有些地方就是把税款征纳就行了，关于滞纳金罚款啊这些可能都还没有怎么顾及，因为他总觉得这个税一次性的我收纳就行了，还谈何加滞纳金。但这是有悖于法理的，并且也是有我们税务机关执法的风险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转变。那么第三个方面就是据实申报核定征收，因为现在去年下发了核定利用率这么一个文件，那大家觉得提高了核定利用率幅度好像似乎是对税务机关有利的一件事，其实我们更希望看到纳税人据实申报，我们不希望税务机关一来就核定征收。这个核定征收绝对不是纳税人的这个权利，是税务机关的权利。那如果你据实申报，你零申报我要受理，所以这是我们感觉到这个一定要先据实申报，对纳税人在税务机关再核定征收。那还有一个对于税源分析找规律方面，我们现在也在实行分类管理，就是有机构场所没有机构按照所得类型来管理，来找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因为我们这几年来确实有些规律东西可找，我们会总结这些东西，但觉得这里面也存在一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应对这些风险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存在的主要问题，第三个层面就是方式方法有待转变。我归纳了三个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先转到最后一个话题，就是2011年的工作重点上。那2011年的工作重点呢，我们分了几个类型来，因为税务总局提出来要实行分类分级管理这么一个新的税收管理模式，要以这个风险管理为导向，以信息管税为这个为依托，所以这里面我们也按照税收征管的总体要求吧，我们来做好了非居民收入工作一系列的管理的一些重点。第一是对机构场所的管理，那对机构场所的管理，其中第一点我们今年的工作重点可能就是对非居民的金融保险业，那么还有一些实行汇总纳税的，这个可能你们在这里一些单位没涉及到。那如果是金融业的这个保险业的这个非居民的这个企业，它是在中国设立分行的，那今年我们可能要加大这方面的审计力度。最近这个税务总局这个专项检查通知也下发下去了，把这个非居民金融保险业也纳入这个指导性的一个税务检查项目，这是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就是汇总清缴，因为每年五月底都是纳税人年度申报税务机关之后进行汇总清缴的这么一个期限，那对于有机构场所的这么一个非居民纳税人，那应该遵从我们原来有关文件规定，同时税务机关也按照有关文件要加大汇总清缴力度，这是一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对机构场所的我们力度就是要加大境内外劳务的审核力度。关于境内外劳务，刚才说也是税收筹划的一个 重点，也是税务界难以应对的问题。那我们可能先要从真实性的角度来审核，也就是说，你是境外，如果假设你是境外劳务的话，那你要提供的出来你境外劳务的一系列证明，你要举证纳税人来说。你比如说你境外劳务的这个劳务的这个多少什么人参与了，劳务多从事多长时间了，劳务价值是多少，这个可能是我们要进一步加大境外劳务审核这个力度的一个领域吧，就是境外劳务，这是对机构场所而言。那境外机构场所的对于机构场所的第四个方面就是境外上市。那从近几年来，中国逐步到境外去筹资，那我们有好多企业在香港上市，在美国上市。上市过程当中，那么一般都有国外的投资银行或者是其他一些机构来帮助我们这些企业到境外去上市。那上市过程他一般都来中国，要了解上我们中国本身的这个居民上市公司企业的一个情况，一般都能构成常态机构，因为时间来的比较长。所以这一类的关于这个境外上市涉及到这个机构场所的管理，我们要加强。那么第五个层面，机构上就是对群众就是境外团体在中国境内演出、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医院的这些，我们要加大管理力度。还有一个就是第六个层面，就是对于营业代理人，也就是说你进了一个企业，受外国一个企业的委托，他有权带他签订合同，并且交付成后，就按照营业税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有关营业代理的条例，我们要加大这方面管理力度。那再还有一个就是代表处的管理，这个代表处我们要分类去管理。现在我们发现有一类代表处，它的境外的总公司是空的，境内的代表处倒是实体，但是呢，它这个所有的合同都是由境内的这个劳务受让方与它境外的总公司来签，代表处的所得没有体现。那我们可能要把这些所得，如果是境外总公司空的话，那视同全部所得都与代表处有关系，所以这个我们要加大管理力度。这个是我们对有机构场所方面的管理吧，我们就是要重点做好这几方面的工作。第二个就是投资所得，就消极所得的管理。刚才是有机构，第二个是没有机构场所但取得这个来源于中国境内所得的。那第一个是股息红利，股息红利我们还是想到最多的就是对非上市公司它的这个收入实现的时间的确认上，我们可能今年要加大检查力度。因为你一个非上市公司分给股息，可能董事会做出决定就可以对外分了，尽管你钱没付出去，但是可能这个收入已经实现了，所以这里面我们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对于上市公司对外付股息扣缴，我也要加大管理力度。然后这个利润再投资是吧，这些都是应该扣股息所得税的。然后这里一个我特别强调的就是外国企业从中国的企业中取得的利润，这什么意思呢？它是在不是它投资期间取得的利润，它如果对外付的话，它是不能享受这个2008年以前免税待遇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有一个案例发现，一个企业2006年以前是内资企业，2006年改成外资企业，一转为外资企业，它好多未分配利润转到外资企业也没分配，一转到外资企业它就分配出去，然后他说是2008年以前的利润无法付。那这个时候我们是要觉得这个是不是他投资期间取得的利润，你要付的话那还要征股息所得税，这个是对股息红利我们的重点吧。对利息我们的重点可能除了继续关注贸易向来的这个对外支付利息以外，可能我们把工作重点也要放在这个对货贸易向下的对外支付的利息。我们今天接到基层一个案例，就是说他对外购进一些设备也好，或者购进一些产品也好，然后他本来要对外支付货款，但合同里面写得很清楚，除了支付货款的同时还要支付以利息。那这个利息对外支付，尽管它是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对外支付一个价格的组成部分，但我们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利息，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可能要加大管理的，因为这个是不需要开对外支付证明的。那税务机关加大这方面管理力度，还有担保费是吧。那第三个所得类型就特权使用费。特权使用费最大的一个难点，我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就是与技术劳务的这个区别。那这里面就是在性质的识别上，到底是属于技术 转让孩子技术服务呢？这个我们可能要针对性的调查。如果纳税人提出来，他说这个是一个本来是一个技术特权、技术权使用费，他说的技术劳务，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你提供能够证明的你是技术劳务的一系列证明，这是一方面。同时我们为了防范恶意的把应该是特权使用费转为这个技术劳务的话，那我们可能要加大对技术劳务的核定利用率或者是规制所得的管理力度，来配套来改来督促企业来拒绝申报，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之一。